近日，昆士兰大学免疫学教授于迪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人体瘦素水平在触发抗体反应方面至关重要。 SBS 中文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专访。首先想请教一下于教授，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个人在接种疫苗之后获得的免疫反应是不同的，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不同？
首先讲到就是实际上疫苗以后的效果的好坏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状况有相关性的。实际上每个人的免疫系统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这会有不同的原因导致。首先我们免疫系统，特别是我们叫这个获得性免疫系统，它实际上能够对外来的一些挑战产生不同样的反应。那么这个获得性免疫系统，它有一个识别的谱系，其实是很广谱的，但是每个人呢识别这个谱系可能会有些不一样啊。简单来说，所以这个里面呢就会导致如果在识别谱系里面对我们的疫苗的这个识别能力会强一些，那可能它的基础就会好一些。那么它的识别谱系里面对疫苗的这个识别能力弱一些，可能就是它起始点会弱一些。当然识别了以后免疫系统再要被激活，然后每个人他这个免疫系统激活能力会不一样啊。这个免疫系统激活能力也跟我们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有关。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就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有一些病人会吃一些免疫抑制药物，这样包括一些炎症型或者自身免疫的病人，或者一些做过比如说脏器移植的病人这些免疫抑制的药物也会对免疫系统激活有些影响。整体上来说，跟我们每个人的遗传背景和现有的这个健康状况和用的药物都有关系。
您最新公布的研究发现，就是瘦素水平在触发抗体反应方面至关重要，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这里的瘦素水平具体是什么？
瘦素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的一种我们有时候叫细胞因子，当然也可以叫我们荷尔蒙，它是一种代谢的荷尔蒙，是一个分子而这个分子呢它平时的作用为什么叫瘦素，它主要是我们的脂肪或者代谢组织里面的脂肪细胞分泌为主。然后这个分子呢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我们的身体上其他的组织，调节我们对这个饮食和这个食欲，就包括我们的能量代谢的摄入和我们能量代谢的消耗，所以它实际上是对我们能量代谢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调节分子。如果在正常范围内比较高的话，它会抑制我们的这个食欲，然后加强我们代谢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能量比较高，那我们加强这个代谢能够保持我们正常能量状况。但是我们如果瘦素比较低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这个食物摄入的需求和减少体内代谢，所以它是一个免疫系统自我平衡的这样一个调节机制。那我们是检测的是血清，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瘦素的含量。那么这个实际上发现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这样在代谢里头调节我们代谢平衡的这样一个分子，它也能够调控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如果发现血清里面的瘦素的这个水平比较低的话，也会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比较弱。
那能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比较容易胖不容易瘦下来的人，他可能在接种疫苗之后没有办法获得比较好的免疫反应？
对，你提到的其实就是这个瘦素它本身的一个特征，就是如果简简单单从瘦素它本身来看的话，它跟我们的体重指数就是 BMI 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如果我们的体重很低，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这个营养缺陷的状况下，瘦素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我们的代谢也会告诉我们尽量少消耗能量，更多的去饮食。往往我们如果在一个比较超重的状况下，这个时候或者我们往往就会体内就告诉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代谢。但是有时候再过了这个一些肥胖状况下，反而食欲也会更好。这个时候就是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体内对瘦素产生了功能的失调，虽然瘦素还很高，因为它跟我们这个体重指数相关，所以超重的时候体重还是超重的，然后瘦素也比较高。但是因为长期这种高瘦素对瘦素的敏感性下降，即使在高瘦素的状况下 瘦素的功能是下降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我们可以叫一个倒 U 型的曲线，就是在这个营养不良的最特别消瘦的状况下，或者说我们在过度肥胖的状况下，这个瘦素的功能都是弱的，只有在我们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况下，瘦素功能是比较好的。我们这项研究主要是比较了正常瘦素水平和低瘦素水平，发现正常瘦素水平的人群或者小鼠一些研究模拟。发现它的疫苗效果比那些瘦素很低的个体的话，它的疫苗效果好。那么提示我们这个瘦素能够直接作用于免疫系统调控。那么说，如果我们特别瘦的话，可能就有比较高的风险，疫苗效果会比较差。那么我刚刚也讲到了，在这种过度肥胖的状况下，瘦素的这个效能也会下降。我们这项研究没有直接研究到这一点，但是从我们的研究推测。可能极度肥胖的个体存在这种瘦素不敏感的状况下，也会导致免疫系统下降。但是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免疫系统是在我们保护我们，不管是感染还是疫苗的效果里面非常重要的机制。但是现在的科学研究的前沿发现，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跟我们其他的系统也会有其他的相关性。比如说，跟我们的代谢系统，这是我们研究所涉及到的。那么一些新的研究强调，它跟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就是跟我们的情绪性也会是相关性。有时候大家不知道我怎么能提高我的免疫力，实际上有些我们传统大家能知道的，就是说使自己处于一种健康的状况和一个良好的心
精
态。
神状
实际
态。
上，慢慢有更多的这个科学依据证明，这个实际上是从科学上来讲，不是从心理学上来讲，是从科学上来讲，能够直接调控免疫系统的功能和它的这个。保护力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里面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保持一个好的身体健康，就会有更好的疫苗效果。我想是我们能做的是这方面。
想请问一下啊，就是我们在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普通人怎么样来了解自己有没有获得正常范围的疫苗反应？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是吧？每个人打了疫苗都会想着，哎，我这疫苗打完以后效果好不好，是吧？然后我再去旅行啊，暴露的时候风险高不高？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就从两个角度来说明。第一个从我们个体角度，第二个从我们群体角度来说明。实际上，接种疫苗以后，这个疫苗对个体，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的。从各种临床研究和它发表的这些结果来看的话，现在已经就是世卫组织和各个国家一些主要的这个医管机构批准了的疫苗的这个保护率，基本上都是从70%到90%多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保护范围，那么就说明有了这些正规疫苗接种以后，超过就是70%或90%的话，不大可能有严重性的疾病发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接种疫苗实际上是有一种我们叫我自己理解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一个群体免疫的效果，就是说如果。可能对我个体来说，这个疫苗效果不好。但是所有人如果都打了以后，那么整体上形成这种群体免疫的话，因为它只要大多数人疫苗效果比较好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疫情不会再很容易传播。那么对我个人，即使我个体的这个效果没那么好，那我可能受感染风险也会降低。所以这样是一个个体免疫和群体免疫结合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实际上在。大多数研究里面，包括我们现在不管是在澳洲还是在其他国家，接种疫苗以后不会再做每个个人的这个具体的检测，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打了疫苗以后，它这个针对病毒的保护性抗体，这是主要的保护机制的抗体水平都会有增高，但实际上现在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说我的抗体水平这个效价达到多少范围。就一定有保护，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当时暴露的这个病毒的菌株有关系，暴露的这个，病毒的这个量也有关系，所以它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不认为再去检测个体的这个抗体提高的水平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能有机会去打都会去打，等更多人，绝大多数人打了疫苗以后，这个整体的保护起来以后，即使个体。可能没有最好的保护效果，但是我们其实受感染风险也会明显下降。